大家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世界各种事情不断变化的时候，你是爱我们的爱永远不变。我们抓着这样的爱来面对世界上的瞬息万变。英国决定要离开欧盟，想不到对全世界带来这么大的震撼。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任何地方有一点点的变化，我们也会受到影响。主，但是我们依靠的是你对我们那永远不变的爱，那我们可以抓着这个爱，不管在顺境在逆境，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行。我们今天开始要继续从约瑟这个人的一生，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人生上面可以从他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如果还有弟兄姊妹在路上，保护他们平安的到我们当中来。我们开始以前，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一直以为那是因兜的代志啦吼，他要脱欧不脱欧跟我什么关系？那今天早上收到的那个消息才知道，说全世界的股市都崩盘，而且很可怕，全世界包括台湾哈，台币整个贬值。我还想不通，英国脱欧跟台币的那个纸之间有什么关系？可见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世界哈。我们大概不能说啊那是非洲的事，那是那的事，李兰教皇的哈，跟我没有关系。听说ISIS已经 target 101了哦。那我们以为ISIS，阮台湾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吗？无意外吼。那只要他能够扯到边的吼，啊，英国人大概不是为了让台币贬值才脱欧嘛吼。但是就是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那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观念有没有在你的世界观里面？还是你觉得说，我做这样代志是我做呀，对不对？我自己担当啊。有时候会这样想。这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想法，我现在没有说对不对，就是说，自己做自己担嘛，对不对？还是说这是我跟他的等分问题，你国家边管那多嘛？这是个人主义，可是蝴蝶效应会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任何地方任何动作，你有意无意的就会影响周围的人，这种集体的。概括承受，或是说，互相影响的。这一次在英国脱欧的上面，我看得很清楚。那在约瑟的一生当中，约瑟的哥哥嫉妒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嫉妒会带来以后他们救命的结果，还有埃及全国的人不必饿死的。你不会想到。你的一个作为其实是很不好的，你是因为看爸爸疼弟弟你就不爽，然后就那你不爽就不爽嘛，把他的衣服撕破就好了，他是把他卖掉，那以为这样就解决问题，想不到这样却成为上帝要救赎当时的所有的人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在准备今天创世纪的时候，又看到英国脱离欧盟的带来的影响，我是有一些感触。那感触就是说，在你一生当中，你做了很多决定，那你做那个决定的时间点，可能就影响一些你没有想到会影响的人。你的决定是一件事，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做决定，还是在那个时候做决定，就这个决定点，就很大的影响。那你相信神有在掌控时间吗？他怎么掌控？你想过时间是怎么一回事吗？时间是变化吗？还是什么？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还是一个虚拟的东西？空间，我们说三度空间，我们说东西我们摸得到看得到，可是时间呢？那我们的一生就泡在时间里面，那这个时间上面我们做了很多决定，那这些决定的时间点
会造成你一生截然不同的命运。有人说是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你有没有在对的时间做对的决定，而是不要在错的时间跑去错的地方，你就会死得很难看。你什么都没有，就是 you are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ing。那所以今天是我可以把这个声音稍微调低一点，我觉得有回音，有回音，把它调低一点。好，谢谢。那这个是寇世远写的诗啦。真的呢，抱歉。那个有没有小电子？这个是这样吗？真的是没电。有没有小电子 ？AAA、Triple A， 真歹势吼，我变做这个山西的奴隶，就是以后应该要应该要随身备有那个备用电池才对。很小的那个太大。这个也是快没有了，好，至少它还够。好，先这样子，很抱歉。那个这首诗歌是那个寇世远写的，寇世远有认识他吗？他的孩子后来就好像是电影明星还是节目主持人，叫寇少恩啊。他是电视还是什么啊，后来他也变成传道人，就接寇世远。那寇世远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扮演一定的角色，我本来跟他没瓜葛啦，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对长老会很绝望，我觉得长老会太政治化，太世俗化。那我是长老会长大的，那我爸爸是彰化教会开创教会的五个长老的一个长老，所以我是吃着长老会的奶水，泡在长老会的气氛下面长大，开始很 proud， 很觉得长老会很好。你看，在台湾很多乡下的地方，很多很好的事情都是长老会做的，就是觉得很棒。可是慢慢，当我比较懂事以后，就发现长老会龌龊的、很糟糕的一面。那越看就越生气。那开始的时候还有那种改革家的那个精神，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以让这么好的教会坏掉呢？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当认识了，我不要说人名了，很多很有名的牧师的为人处事以后，我慢慢的就从愤怒变成绝望，好去挪啦，所以我就跳船。我不知道柯P是不是让那下面的人绝望，他们都跳船，能跳赶快跳，不然就死得很难看，跟他一起拖下水，我就跳船。那个时候我是在和平教会，一般来讲。快一点的大概高中，慢一点的大概大学，就开始会有独立思想或是批判的思想，就是看什么都不对了。我刚好在那个年龄，就是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应该这样做才对，这样就有一大堆理想，然后产生的是愤青哈，愤怒的青年这样就然后后来就说应该有比较好的教会，这是我 presume， 那我就开始呢流浪。 就不来长老会，我就台北任何教会我都去走走走。可是后来走到三会所，就是我们教会隔壁那个警察局后面那个聚会所，第三会所，我很勇敢的就跑去家，想不到那一天是他们的。正面在后面，对，正面在后面。嗯，还是没有呢。这个应该是新的吧？嗯，所以是这一台坏掉了嘛？所以不是电池的问题。这一台没有摔呀。
没有，这个方向对吗？
对啊，正面。他连这个都没有，是吧？抱歉，我用我这个还可以哦。嗯，现在也没有了。刚才是这个对吧？哦，没关系，那就你帮我压的，你帮我弄的，你帮我 take this。OK， 那个想不到那一天是他们的。是布道会吗？还是不是？我不知道。就是我入去吼，总爱坐伫迄个，到迄个堂门边啊，迄个内底都很多人嘛，所以就你来就啊，往里面坐，往里面坐，啊就被封锁在那个死角。然后他们就开始聚会了，哇，很，你等下聚会所聚会就很热嘛，唱歌啊，手会动啊，拍手啊，那我还可以啦，我不喜欢，但是还可以忍受，就是。不满意可以接受，所以就好吧，就这样顶顶顶。然后想不到，到一半呢，他们开始就呼召，我说惨了，因为我对他们来讲就这个市民的嘛，因为伊都唔知我是啥的吼，啊讲哇这个第一次来，然后就环呼唱歌，然后旁边的人就转过来一直看我，要我到前面绝志了。我说是啊，我是来探路的啊，怎么突然变成一个慕道友，变成人家 target 的对象？啊，因为我在教会很久，都知道到这个时候你不讨的话，你一定是死得很难看，就不晓得怎么办了，就可能那天没有什么别人吧，所以所有周围的人眼睛都看你，每次唱完歌就一直看你，一直看你。那还好有一个主持的人就开始祷告，那是给我救命的机会，因为祷告眼睛都闭起来嘛。那我是爬窗户落荒而逃，因为。我的旁边的人椅子坐着，他们都排得刚好，根本爬不过去。然后我就被缩在那个角落，说怎么办呢？还好那个大窗户很大，所以他们一祷告，我就赶快。我还干过这种事啊。然后跑过很多教会，真的是我什么奇怪的教会都跑去了，可是都不满意。最后就跑到寇思远的教会。寇思远的教会就是在那个中山堂，知道吗？他没有礼拜堂，他就是租那个中山堂啊，那个台北的中山堂啊。那个我一去第一个印象就很好，因为如果听得不怎么样，你可以打瞌睡，因为那个是电影院。你看中山堂那个是可以演电影的，那个沙发哈很舒服，然后就是他在上面讲，你就在下面听这样。听完呢，啊奉献了丢一点钱，然后礼拜完没有人认识你，你就走了，就是那个很大。人很多，大教会有一个好处，你就是埋在里面，没有人会注意你，也没有人会管你，你来不来也没有人知道这样啊。这个有一种隐匿的安全感，对，就是你就是听你想啊，他讲的道我喜欢听。还有那个是无聊，你知道吗？就说你花了时间去听了一阵，你要听点东西吧，不然听的都是八股，那我干嘛来这里啊？我在家里睡觉还好吗？这是我觉得不错，没事。但无聊这样，他是儒家。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是只念圣经的时候，他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有那个智慧，他会把其他的东西跟圣经来做连结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就觉得有料。那你们喜欢听我，可能因为我是精神病人嘛。那我对精神病有很多经验，所以。那你们听起来真的很好玩，那我会试着把那个跟圣经连起来，哎，这个不错，这个小子好像也有点料，对不对？如果你，啊，你当然就是从法院这样，哎，这个先生讲过很多 comment， 你注意听他，就用他的专业的背景，然后他就跟圣经要连。 我会鼓励你们做这个动作，就是说，其实圣经是很复杂，有很多东西，但是你要试着去跟我们的生活去连呐、啊。你可以连的话，人家听起来就觉得较踏实。不是因道的代志，那讲在天上飘的，对不对？你讲的都对，可是我没有用啊。对我来讲，碰不到我的边嘛，所以喜欢他。那这个是他写的一首诗歌，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唱的都有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等候他既不迟也不早。那他就是要把那个 timing 啊、写成诗啊，他的调就是用别人的，他只有他谱词嘛。那这一次要来的时候，昨天晚上就想说，哎，应该不要一直唱那个太哲的歌，我们已经唱两次了。找一些别的哈，就想到他的歌。哎呀，那个时候，现在想一想还是很奇怪，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没有钱买书，居然买了一本他的诗歌集，可见我多喜欢他哈。那个诗歌集在我送书给人家的当中还没有被送掉，就是还跟在我旁边，所以我就很高兴，把它找出来，把它扫描，然后今天就带来这边，我们一起来唱，就是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这个可以吗？哦，所以不是这个问题。等一下，是电脑宕机。等一下，所以这个可能是好的。这个歌你们应该很熟，那个调子应该是好，我们来唱来。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等候他既不迟也不早。我一生从年幼直到老，年日既不多也不少。天下事有定时，无论是得一时生活时，明日是我不知，但确信有我主来扶持。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时未到清少安不必早，越过身代替身都不好，免免人免奔跑多祷告。天下事有定时，无论是得意时生活时，明日是我不知，但却只有我主来主持。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万不可心不平便计较，无乱断难之责都太早，到处来是一回才揭晓。天下事有定时，无论是得意时生活时，明日是我不知，但却信有我主来主持。我的神有他的时间表，水流到去支撑多美好，天然物种胜过人所造，绝技一听神之境之高。天下事有定时，无论是得意时生活时，明日是我不知，
但确信有我主来主持。
好，这你们体会一下那个寇世元他的中文的那个底子哈，他可以把华人的东西跟基督教的信仰试着去整合。那他用的是别人的调，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 Kairos 跟这个 Chronos 啊，这两个东西都是希腊人在对时间有两个字。那我是用他的英文拼音，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看懂。如果用希腊文那些，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他那个 Kairos 有一个他的图像，这个是雕像，人家把它铅笔画起来。那 Chronos 我找不到希腊的图像，我就用一个现代的人的那个刚才找的一个时钟哈。那他们都是 time， 可是一个是那个 sequential time。就是你的时钟告诉你现在是9:05、9:06、9:07，那这种时间是你动不了它。所以我找这张图就是说，有人想要把时间拉住，就是让它不要动。我们可以说，除了神要介入以外，当然在圣经有神介入过，让那个太阳那个，那个叫日略是吗？就是用一个东西，太阳的影子来量时钟，就停住一段时间。让约书亚打战打赢，那个我们叫神迹啦，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时间是绝对的，就是你动不了它，你只能说在这个时间我做什么事，你只能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那时间是9:05就9:06，明年还有今天的9:05，可是已经不是今年的。那个是谁讲的？孔子讲的，就是说，不是吗？他说他站在河流边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哈，那就是水沟的水啊。所以有人说 ，You never step into the same water twice。水你脚踏进去起来，在第二次的那已经不是原来的水，原来的水跑去了，是完全新的。所以这是我说时间对我们是一个奥秘。我们承认我们经验它的存在，可是对于它的本质。到底它是什么？我们搞不清楚，因为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当速度快到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会改变。有很多科幻小说说，如果你有办法把它弄到比光速快，你会回到过去。你看过那种影片吗？所以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爱因斯坦他完全用数学算的，他很厉害，他完全用他的逻辑跟数学去推算。那我们是活在这个速度下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活在光速下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在那个时候会变什么。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科学的或是哲学的一个议题。那不管怎样，我们用一般的人来讲，时间是一个我要叫做 measure， 是一个量度。你可以用60秒，用60分，24小时，这是我们人类设计用太阳的跟月亮的那个我们来设计我们的时间嘛，那这样我们才知道说，你在讲的是当时啦，对不对？哦，是几年几月几日，这是 major， 这是量度。刚才的一分钟跟现在的一分钟，就时间来讲是一模一样的，它没有差别的。可是人类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会做很多决定，对不对？那你在上一秒钟做的决定，跟在下一秒钟做的就会很不一样。那个就叫 Kairos， 就是完全自己一直在跑，一直恒定在跑的那个叫 Chronos， 那个只是一个 major。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想，我们就会决定要不要做这个重要的时候，那个决定再加上这个一直在跑的东西一凑在一起，就不是 Chronos 了，就变成 Kairos。 那个 Kairos 就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 Kairos 对我们来讲是比较要注意的。 Chronos 你就知道有它，你也无可奈何嘛，就是你会变老，时间会过去，你挡不住它。可是你在时间来的时候，你做最对的决定，你后面的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那个就是叫时机，叫 Kairos。 那个机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你会抓住这个机会吗？那所以我觉得 Chronos 是 major， 那 Kairos 是 meaning。你可以说你的一生就是你在 Chronos 的时候 你自己决定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决定，这个加起来就是你的一生，就是你的命运。那别人在这个时间做那个决定，也会影响你在这个时间做什么决定。那我们就刚才我一开始讲的，这我们很复杂，你没有办法绝对把别人都隔开，然后我就自己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决定，怎么你做不到？我们会互相影响。那在约瑟的生命，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样的情况：波提法的老婆的决定，波提法的决定，他哥哥的决定，米甸商人的决定，法老王的决定，那个被法老王关去后来又被放出来那个九正官的决定，这一切的决定凑起来就是约瑟一生坎坷的命运的一个故事。约瑟也有做决定，他在很重要的时间做他很重要的决定，但是约瑟没有办法用这样来掌控他的一生。那你相信在这一切的人，不管是好的坏的，不管是重要的不重要的，这一切的决定的背后有一个人在掌控吗？那个人就叫神。那约瑟有这个观念，所以他知道我做事情人在做天在看，听过这句话吗？对不对？我在我这一生在很私下做了一个事情，其实老天也在看，而这个老天爷呢，他会左右我周围的人的决定，来影响我的决定。然后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达到他的目标，他可以动用这些人的决定，让我们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人的决定，神有办法动用那些，然后来达到他要的目标。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因为比拉多做的决定，祭司长做的决定，犹大做的决定，彼得做的决定，耶稣做的决定，整个凑起来变成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和平教会。救恩的完成是透过一大堆人在一个刚刚那个时机做了某一个决定才起来，所以好像是一个 orchestra 的那个 conductor，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吹我的乐器，我打我的乐器，那我自己可以决定要怎么打，可是有一个总指挥，知道吗？那由他来把这一些乐器在刚好的时间发出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一个很漂亮的这个交响乐团的乐章。那我想这一首歌想表达就是说，有一位神，他包括时间包括时机都在他的掌握下面。那我必须再讲一句，他的掌握并不让你成为傀儡，这个是基督教神学的争辩，到现在还没有答案，就是加尔文跟亚美尼派的争辩。刚才我讲的话是加尔文讲的，就是神掌管一切，所以他才叫神。如果他没有掌管一切的话，他就不够神，知道吗？他没有资格称作神啊。可是亚美尼说，可是人的自由是真的，所以你把聚焦放在神还是放在人啊？整个圣经的故事就是说，到底人的决定跟神的决定之间，他怎么互动啊？再把时间的因素加上去，就构成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很多很多故事。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约瑟被关在牢里那个冤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很难，我们现在就不会那么容易下判断。我如果是约瑟被关在，我一定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对不对？我没做什么事情，他要吞我的口，我怎么走去，口给我拿去，我怎么管你家，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神啊，你怎么不帮我伸冤呢？他在帮那个有两个不是做梦吗？一个是那个管酒的，一个管面包的嘛。那同一个晚上做梦，这个很奇怪，同一个晚上做梦啊，都跟山有关系，然后他们都搞不懂是什么，跟他的职业也有关系。所以弗洛伊德说啊，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就影响你的梦，弗洛伊德就这样。那可是他们两个都觉得不对嘞，那很冷的刚刚这帮嘞，这个就是我所谓那个时间的问题了，怎么那么巧，而且都有山啊，山是什么？他们很害怕。然后后来听说约瑟念过那个解梦学校，然后就问他，那约瑟也真的告诉他们，那当然一个是很好，一个是很不好了。那结果就照约瑟说了，三天后一个被吊起来，一个被释放，而且关乎原子。那这个命运差那么多，就在同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所以约瑟只是告诉他说，神告诉我说，对你来讲是这个意思，对你来讲是那个意思。那个时间点跟他讲， 三天后一样这样发生，你讲如果你是那个九正官，你会不会觉得约瑟好神哦？如果三天后约瑟才讲，哎，都不好啊，干不及。我已经官复原职，约瑟说：“对呀、啊，我就知道，我三天前就忘了跟你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哎，你怎么会等去？很多圣经被认为是这样，就是事情发生后才写，然后就把它装饰成好像七百年前讲过的话，所以叫做什么过年没拉日啊？你听我那句话吗？就是过年才卖日历，没有用啦。你卖要你要讲在那个之前嘛。所以那个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就是在监狱里面这个故事。然后约瑟很期待老兄，我给你这个服务，那你可以不可以一点回报？你要什么？没有什么，就是因为你回去的话是在法老旁边的，而且你是拿酒给法老喝。我跟你说，你跟朋友喝酒喝到一个程度，讲话他会听，你懂吗？最好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太厉害他听不懂，他已经睡着了，就是我们叫酒酣耳热，知道吗？就是喝到那个他的意识已经差不多没有了，然后潜意识快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再跟他讲一些好话的话，很容易。所以喝完酒很容易被检视，就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机会做什么事情了，就这样。所以那想不到那个酒正一离开监狱以后，就把约瑟忘了，把他的事情完全忘了。如果你是约瑟，你会不会很生气？我没有要你做什么，只是帮我跟法老王美言几句。我们回倒带来讲，如果那个人很交告朋友，然后一出去不久就找到机会，就跟约瑟就跟法老说美言几句，约瑟就被放出来。约瑟会到哪里去？会回去波提法家里继续做他的管家或是奴隶，因为他只是一个外国的外劳啊。他在埃及法老面前没有什么价值，也许法老听了，哎呀，可怜囡啊，那也穷那个，哎，东西那个判决是很模糊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的话，所以法老要把他特色还要弄一顿手法。如果真的那个九正官很有能力，然后很有练过什么催眠，然后法老就真的把约瑟特色的话，我们这个整个故事就没有了。约瑟愿意得到解决，然后他失望很高兴，又回到波提法家里继续做他的工作，就是这样。他为了这个都待了两年，整整两年，一直到法老做梦梦得睡不着的时候，那个臭小子才想起来，啊哟，拍死吼，搞不起来。啊，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故意让他忘记。否则的话，他要拯救埃及人跟他全家的那个计划就泡汤了。那这个是我要说，就是你在看一件事情，你的高度，你用什么高度来看？如果为了全家的人不必死，你都辛苦两年，我想约瑟会愿意。但是约瑟不知道啊，对，他怎么会知道法老会做梦？他怎么会知道会有七个丰年，会有七个荒年？他怎么会知道？这个荒年不止埃及，连巴勒斯坦都饥荒，他怎么知道？那这个整个故事的背后，就是我们对时间还没有到，我们无从察知，造成我们的焦虑。那我们预感可能会发生事情，可是又不知道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叫焦虑。当你对将来完全没有感觉的时候，你一点焦虑也没有，同意吗？Anxiety is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future, but you do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 future. 如果将来的事情你都一清二楚，你不会焦虑，你自己有办法，我怎么去处理？可是你不全知。如果你全不知，就像野地的百合花，你绝对不会焦虑。明天会旱灾，那百合花就枯萎了嘛。他不会焦虑，不是他很有信心，是因为他没有头脑。百合花没有头脑，那麻雀呢？有头脑，可是它太小，它的头脑可能没有 frontal lobe， 没有额叶，所以麻雀只有现在， 你没有看到一个麻雀在担心明年我要吃什么。但是人不一样，人的进化让他的前额叶发达出来了，所以人开始有活在现在，可是会看到将来。所以焦虑是恩典，你相信吗？ Anxiety is a grace, is a special gift. 所以人才会所谓未雨绸缪，就是时间还没有发，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根据现在的情况，你可以做一些判断，以后你会预测，如果这样继续走的话，两年后会怎么样，三年后会怎么样，你就会在你的大脑里面呢，叫做沙盘推演，知道吗？那你就会做一些预防，或是做一些事情。这是人类在时间上面来讲，我们可以活在将来，我们可以活在过去。那动物的记忆也没有我们那么好。那个我在高中的时候被老师欺负，到现在都我还记得啊。动物我们看不到它有那么长的记忆，这个也是恩典，也是我们苦难的来源，对不对？有没有被欺负过，然后到快死的时候还在那边不甘愿，都被戏啊，要的，这很好玩哦。时间都有来讲，有现在，有过去，有将来，这个都是 chronos。可是这些 chronos 我都会看到，在那个时候我做什么事情，别人做什么事情，结果我是受苦的，或是我是得到好处的，我们都会给他 meaning， 知道吗？那这个 chronos 加上你跟别人的决定以后，就变成你一生的 kairos。我必须要说，5月29号的，应该是早上吧，我忘掉了几点钟。那个有一个一秒钟，那个时候影响我这一生，因为那一天我在和平教会对着桑牧师说：“我愿意。”桑正宗牧师在某一年的5月29号在和平教会主持我跟我老婆的婚礼。那我是刚刚从部队退伍，瘦巴巴的，然后穷得要死，我所有婚礼东西都是自己在部队自己用手做的。然后就站在那个不是这个新堂，是旧堂那个前面，那张牧师说：“你愿意将来不管得癌症还是赚钱，还是当医生还是不当医生，你愿意就照顾他怎么样吗？”我说我愿意。那等一下我老婆也说我愿意，就变成我有40年的婚姻生活，我有3个孩子，我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状况，就在那一秒钟，对我来讲那是一个 kairos， 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对你们来讲没有意义，因为那个时间你也经过嘛，你只是经过嘛，对不对？你没有做什么重要的决定，所以我们的一生常常是这样子。所以我用这样当开始，就是 kairos and chronos。 我们在 chronos 的当中，我们看着环境，我们看到我们的过去，想象我们的将来，我们就做一些决定，这个决定就把这个 chronos 马上转成 kairos。那我们一生就在这一连串的 kairos 慢慢的组织成来。那希腊人很聪明哈，他画的这个神是这个画的，我这个头发呢，他头发是长在前面，然后后面是光头，然后他有6个翅膀，2个很大的翅膀，他还好嫌不够，后来在脚又长2个小翅膀。这个6个翅膀代表到什么？飞奔，就是他跑得很快，跑得很快。那前面有一撮头发，后面光秃秃，代表你要抓他，必须要在他跑来的时候抓他。他一跑过去，你抓不到，因为后边跟跟跟，你摸的，给你摸到也没有用，溜了。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 ，timing， 这是 time， 就是你要抓对在那个时间点。你做该做的事。那个时候和平教会团契很兴旺，100多个人，一大堆台大、师大、台北工专的学生，东南部来的，可以说是台湾的那时候什么 cream of the milk， 就是最好的一群孩子，就在和平。因为那时候台北也没有林良堂，也没有什么真理堂，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长老教会、和平教会，所以所有的孩子如果想到教会的，都是到这里来。我们有100多个大专团契，然后 很多男生很多女生，大家荷尔蒙都在激动，对不对？那一面祷告一面就寻求你合适的配偶，那你喜欢的应该不会只有一个，那你就要比较或是计较或是怎么样，你就是要做决定嘛。那最重要的是你决定在什么时候跟哪一个人讲你的那一句重要的话，那一句话只要慢一天讲可能你就晚了，知道吗？因为昨天有人讲了你就所以这个不是你讲不讲的问题，而是讲的时间点对不对。如果他对你还不熟悉，你讲你就是被打一巴掌什么都没有的。如果他已经很喜欢你，你又没有讲，然后他已经开始讨厌你，你才讲也没有了。所以就是那个嘟嘟好哈，好，那我们来上课吧。也应该做一些正事了哈。我们讲到，其实我们是讲到哪里？讲到那个52第一的那个40第八节的那个梦那里哈，当然是讲到那里。好，那我们来做一点 review 哈，关于那个 dream， 圣经里面的 dream， 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上帝要跟人的灵沟通的一个管道啊。这个圣经的 case 太多，所以我不敢说啊，梦只是啊大脑某一区的那个放电的现象，我不敢这样说，我也不敢说梦只是你心里的欲望没有满足，然后在梦里面满足，所以有neurologist 的梦的解析，有 psychiatrist 的梦的解析，可是也有 theologian 有神学家对梦的解析。那这种不同的解析哈，dream 有 explanation， 有 interpretation， 这是不一样的。explain 是 explain 它的 mechanism， 它的积蓄 ；interpret 是 interpret 它的 meaning。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梦的解释比梦的说明还要重要，因为梦的说明是学术界发表论文成为博士有用，对我们来讲一点用也没有，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在睡觉的时候，在你睡到第几个睡眠阶段的时候，你的大脑的哪一区的某一个神经就开始放电，这个电呢就影响到你哪一区你就看到什么，后来又影响到你的听觉区你又听到什么，后来又怎么，后来因为那个景象太可怕了你就醒过来了，好，这你的梦就解释完了。那个叫做说明，这样晓得吗？说明梦的产生在大脑里面可能的变化啊，那个是一个有意义的，可是对我个人来讲没有太大意义。我知道不知道我管你，我要问的是这个梦对我要讲什么？问你就在这里，他要向我传达什么信息？是我的内心要向我传达，还是有我以外的一个什么东西要向我传达？那个是我们会在意的。如果有的话，我没有抓到那个，我就的特质，你知道不？不管是我的内心要向我传达的意义，还是神或是魔鬼或是水，就是任何人灵界透过梦要跟我讲什么，他有目标有目标要告诉我什么，但是我没有听懂，或是我听懂没有去做啊，那个没菜啊。所以这个约瑟的故事，那两个人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梦必有意义嘛，所以他要求的是 interpretation 不是 explanation。 那约瑟厉害的也就在这个 interpretation。 那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以为特别是科学主义者，只要我可以在科学的领域把一个现象说明清楚，它就没有意义。这是科学主义者的观念。As long as I can explain, then you don't need to interpret. 但是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你说明再好，没有办法取代那个事情可能代表的意义。比如说，我看见许信真，我里面产生那种羡慕，渴望跟他靠近。你可以用荷尔蒙，你可以用很多东西，什么大脑什么来说明为什么我看到他的时候心跳会加快，然后血压会升高啊什么，你可以说了一大堆。可是我要了解的是，我这样的感觉是会影响我再来一生的什么吗？那个不是说明这个积蓄是对我什么意义吗？当我在那样的感觉的时候，我做了一些动作，结果我就跟他结婚，那后面整个人生就不同。所以我们常要的是那个 interpretation， 不是那个 explanation 哈。那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相信梦可能是神要向人沟通某些东西的。我们看创世纪20:3。创世纪20:， click， 你就查询就好。三姐你不必管他，好，拉下来。这个梦是外国人的梦，做梦的人叫亚比米勒，而且在梦里面呢，我们的神讲话很不客气。你会不会骂人说你这个死人啊？老婆会骂老公，我知道了，你这个死人啊。因为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像死掉的鱼的眼睛，因为都一动也不动这样。那这个呢，这个是因为有前面的故事，我们往推过去看，就是亚伯拉罕呢他巴勒斯坦呢，因为他没有像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两条大水沟，也没有像尼罗河那位大水沟，所以他们的那个水分的供应呢比较不稳定。所以巴勒斯坦只要那个天候不对，就是下雨量有问题呢，马上就饥荒，就是收成不好。所以他常常亚伯拉罕常常在找什么地方比较好。那这一次他就往南边找，还没有到埃及，在半路呢就到这个南地，到南边呢就是 Kadis 跟 Shur 中间的 Gilar。 他到 Gilar 呢就希望能够找到比较好的水草，因为他是畜牧人嘛，游牧人，有很多动物啊，如果没有水没有草会死光嘛。那结果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真的是很没有骨气啦，发生危险就要老婆保护他，不是他保护老婆，因为他又玩了这个游戏，把他的太太称作妹妹。那有人说是他的妹妹啦，只不过是表妹还是什么，可是结婚以后就不应该叫妹妹，叫老婆嘛。啊，因为一讲老婆呢，人家就会把老公杀掉，那杀掉以后他老婆就变成寡妇，就可以娶过来，名门正娶。这个是大卫玩过的游戏，有没有？大卫就跟人家一夜情，人家怀孕，他就想办法设计让这个老公在战场死掉，那他就大大方方的把寡妇娶过来当老婆。这种古代那个有权有势的男人玩的游戏，这个亚伯拉罕也很清楚。啊，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到人家的地头，那人家的皇帝都在海关都先看漂亮的，就拿来当那个兵徽。那如果发现这个有老公，就想办法把老公说你什么换了什么国法，就把他判死刑，就没事了，就还是兵徽。所以他就想办法说，你是我妹妹啦。哦，那结果一讲呢，人家就把拿去了，而且还给他聘金，知道吗？因为这个是摩古多嘛，对不对？你要人家的妹妹，对哥哥要送点礼啊。所以亚伯拉罕不止生命保住呢，还可以赚一点外快。可是神不喜欢啊，因为神有一个目的，要拯救全世界，要靠着亚伯拉罕跟撒拉生的那个孩子。万一给这个国王跟撒拉一夜情，那肚子里面那个是谁的就搞不清楚了。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所以神就要阻止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因为人家已经娶过去了，已经带到宫里面去了，他就在梦里面骂他，骂得很难听，对不对？这个死人啊，你怎么拿那个？他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说：“哎呦，噶再我要不噶痛苦嘞，哦，差几看点啊，说还好啊。”他说：“哎，我没有做错事啊，那你这样要杀我吗？那个人说他是妹妹啊，那女人也这样讲啊，那我有什么不对？那一个女孩子那么漂亮，那我是照正常的方法，那你就那神说， 嘿啦，我就知影你唔是礼拜啦，是迄个去叩拜啦吼，所以我才拦阻你啦。你袂使甲叮当哦，我惊一个错赛吼，都不敢动他。啊，结果第二天亚伯拉罕就挨骂了，对不对？你这小子，你惊啥？你嘛袂使，你把我看成什么啊？所以你看看哦，神就跟他说：“我知道啦，你是被冤枉的啦，所以我才出面拦你啦，不然你得罪我的话，那。”你知道我打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哦，所以你不能碰他。好，现在你已经知道这是他老婆，不是妹妹哦，而且他是先知哦，啊，他为你祷告哦，你才可以活。哇，这一下他也不敢报复亚伯拉罕了，对不对？那他本来明天可以大大的骂他，就是骂起来要小心一点。那他还警告他哦，他为你祷告哦，那你如果不还他老婆哦，哎，你死定了。这个有没有像黑道在讲话？你刚刚黑道讲话吗？明天几点以前把那个东西交过来，不然的话你走着瞧。那个怎样？你保戏呀，哈。我们的耶和华是很厉害的了，哈。然后亚比米勒，你看套炸哦，天要未光，紧扛起来，叫大家来哦，赶紧讲哦，哇，大家错死哈。哎，无人个，我讲，哎，老大，你是安那？我讲有得罪你，啊，你哪会害死我嘞？阿比米勒说：“啊，到底你什么的啊？我往上拉，再来。”亚伯拉罕说：“啊，歹势啦，我出外人嘛，啊，想讲我某伤水吼，人会甲我抬啦，啊，所以我是用这保护家己尔啦，我嘛唔是要害你啦吼。啊，属实吼，亚伯拉罕这个就开始硬掰了吼，这个在法院常常都会这样嘛，对不对？他就开始讲啊，其实对啊，她也是我妹妹啊，我没有骗你啊，我只是跟你讲一部分的真理啊。”Partial truth is a lie， 你了解吗？所以在法院的话是说，我要讲的是真理，是全部的真理，那个全部很重要。你只讲一部分对，可是你没有讲那一部分，可能就会误导别人做错误的判断，那个就是 lie。所以他说，我是对啊，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啊。后来这句话没有讲了。没有讲，就影响就很大。那所以呢，我跟我老婆就有一点小小的计划，就是说不管到哪里啊，你就说哥哥啊，这样的话就好了啦。你看亚比米勒呢还不敢打他，还赶快送他礼物，你看，因为他要他帮他祷告才可以嘛。啊，那这个梦就很有意思哦。这个梦是神为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强力介入一个事件。如果你相信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如果你相信神要拯救整个世界是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如果从约瑟的故事来讲的话，神要救雅各的族群不会饿死，约瑟在牢里面做冤狱就是非同小可，他会做那个冤狱不可，否则整个救恩的故事就会中断在他的身上。那这个不是约瑟他很伟大，伊玛伯阿多就被神选上了，就放到神的整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他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受他该受的苦。所以刚才我们唱那首歌不是说吗？说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太早论断，不要太早批判。整个事情只有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啊，哪哉？我回去想我一生很多很痛苦的事情，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可能心里面会比较平一点吧。就是每一件事情的是非功过好不好，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呢？好，那这个是二十章的这个梦，那二十八章还是有梦，这个梦是比较好的，这个是警告的梦。那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你也从第一节开始来哈。这个是雅各跟以扫争那个遗产的故事。我昨天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跟他们的一些医生讲，那就讲到那个比尔盖茨，他聪明的地方，他聪明的地方是他很会赚钱。 他尊贵的地方是他很会用钱，他厉害的地方是他没有把钱留给孩子，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就是兄弟两个为了争爸爸要留下什么给他们，勾心斗角。那弟弟比较敢跳，又得到妈妈的帮助，就骗了爸爸的，等于遗产啦，等于遗嘱啦，就是爸爸要讲哦，以后你得到什么什么什么，把好东西都给他了，然后那个哥哥回来打猎打到一只很高兴，要 BBQ 给爸爸吃，然后才发现是差一波。他说：“对不起，我的遗言已经讲了，我已经给弟弟了。”他说：“难道没有剩下？”他说：“有啊，剩下的给你。”啊，当然这个哥哥就很不爽，这小子，我跟你双胞胎，你慢一秒钟出来，你弟弟就弟弟不认份，你还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哥哥就发誓要杀他。你有没有看过为了争遗产，哥哥弟弟相杀的？要杀他。而这个哥哥跟爸爸很好，他不忍心马上杀他，因为爸爸会伤心。爸爸跟妈妈年岁有一点差别，所以他等，他爸爸死那一天，他要买两具棺材。死一个买一台就好，不用棺材买一只就好，不用买两只。他说没有，我爸爸死那一天，我要把弟弟杀掉。那妈妈会哭，那是他的事情，因为妈妈是站在弟弟那一边，同谋骗他的长子的名分。那不管妈妈怎么样，然后结果，你若要杀人，你就卖恭维，你知无？啊，因兄都起膜拜嘛，啊，所以走去路边干妈店，你知无吼？就去啉米酒头啊，那跟他的朋友就很闷呐吼，因为我的长子被那个臭小子。然后在很生气的时候就乱讲话，就说：“哎，哪一天我就把他杀掉。”结果他的好朋友赶快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哎，你这有你多喊的，别多太细喊的哦。”这个妈妈怎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就马上想办法。这个妈妈很会想办法的，这个丽百家她很勇敢嘛，哈，可以嫁个500里外的老公都没有看过面。你看这个女孩子冒险性多强哈，啊，她就跟她老公撒娇。因为他这个老大已经有结婚了，而且是跟外配。那你知道外配公文营养要听不呢？嘿，他讲了很多都是这个婆婆听不懂。他说：“哎呀，这个老大那个媳妇啊，他是不是不孝了？可是讲话我都听不懂，我实在是每天很烦呐。如果这个老二再娶这样了，我要自杀了，我不活了。”哇，这个先生说这还得了？赶快把老二叫来说：“我给你照顾，给你照顾吼，你赶紧去娶某吼，啊，唔好踮遮娶。”哎，这营养养这袂使吼，你爱去恁故乡恁姑阿遐吼，娶一个讲咱人话啦。很多移民就是希望他的孩子是娶东方人啊，最好是华人，最好是台湾人啦。我知道，因为这样的话，两代之间比较没有问题嘛。他就用这个理由跟他讲吼，然后找一个吧。啊，这个雅各也是有遗传到他妈妈的，很勇敢吼，就跑去了，然后说啊，上帝祝福你啊，你。多子多孙啊，哈，然后哎，就是这个就是神的祝福来了。好，再来，以撒就把雅各哎，起来起来起来啊！巴旦亚兰很远呢，巴旦亚兰是在那个巴勒斯坦的北边高山那里呢。啊，他们是在巴勒斯坦南边要去埃及，所以要走过整个巴勒斯坦呢，可能是500公里哦。然后那个神姑啊，伊嘛唔知神姑啊伫倒啊，都沿路爱问去啊。然后呢，这个以扫就听到，在后面听到。爸爸就跟他说：“嘿，你莫娶这个某，伊说啊惨啊，我娶某娶唔到，莫怪阮爸无爱我吼，赶快再去讨一个那个同族的吼。那”那你看，他就赶快去他的那个，你知道以实玛利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哥哥嘛？哦，这个同族的嘛，赶快再去讨一个。他以为这样可以讨好，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不是理由，这个是他妈妈的诡计，是想办法要把老二打开，然后让老大没有机会杀掉老二。他只是这样子，可是这个人很。讲老实的哈，那雅各就逃了。别示巴在南边，哈兰在北边，巴旦亚兰，所以他要经过很远的地方，走到这一区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叫路斯。然后太阳落山了，住在哪里？住在外面。那我的假设是，第一个是他估计错误，他看太阳还很高，他想一想下一个村庄他可以在太阳下山，他要赶快跑。 所以可能走到，可是没有想到太阳下山很快，所以走到一半还没有到下一个村庄，太阳就黑了，不方便跑，他只好在外面追，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是他知道他哥哥跟那个国安局都有联络，然后他只要住旅馆就登记身份证，那哥哥半夜就派人来把他杀掉，所以这个是比较现代版的，就是他为了保证安全呢，就在外面就没有登记，就不会有危险。Anyway， 他是在外面，他以为他已经离开上帝了，他以为上帝是住在别是吧？这了解吗？因为其他迦南人都是拜别的神嘛，那上帝不会住在那边，上帝就住在他爸爸的那个帐篷里面，那里有祭坛，耶和华在那边。所以他以为他已经离开耶和华的保护或是管束，就睡着了。结果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打梦。好，我们再回来一点点。他就在那边拿个石头，你知道，如果你要拿石头当枕头呢，你会把石头打平，对不对？那叫何捆啊？如果一个石头长长的，你会把它晃平，然后就睡觉，然后呢？就梦了，他梦见什么？梦见一个楼梯，啊，梯子呢上面顶着天，所以这个梯子叫顶天立地哈，那立地顶天的，然后有天使呢在梯子呢上下爬来爬去，那有的时候耶和华是站在天上梯子以上，有的时候是在他旁边，所以这个两个意思不太一样。这个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在天上，这个是跟他很亲近的上帝就在他旁边。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在这里有可以不一样的翻译，不一样的了解哈。然后那耶和华不管在哪里就是在那里啦，然后跟他讲话说，我是您公啊，是您爸的上帝，这句话很好玩哦，我是你祖父是你爸爸的上帝。有一句话没有讲说我是你的上帝吗？我是你的祖父的上帝，是你的爸爸的上帝，然后我是你的上帝吗？信仰可以遗传吗？还是你自己必须决定？所以这里有碰到这个问题，他说耶和华没有说我是你的神哦，他说我是你的祖父的神，是你爸爸的神。那我虽然你是用骗的，但是我还是选你。上帝跟拍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耶和华越来越像黑道的，对不对？以扫只是摊一碗红豆汤，年轻不懂事就随便把他的长子名分轻彩别别的哈。那雅各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可是明明知道是骗的，耶和华还是接受这个骗的，这个很奇怪，你觉得不觉得？耶和华应该把他搞清楚嘛，对不对？没有，所以我直直感觉上帝疼歹人，你同意吗？上帝疼歹人。所以咱才有机会，因为我们都是歹人。那上帝疼好人，咱就无机会啊。神不在乎你坏，神在乎的是你愿意改变吗？神开的是资源回收工厂，他专门收坏的，拍档骨体，你知道吗？好的太贵，他不会要，他要那些人家不要的，因为他可以把它弄成。有用的，弄的这个叫救恩，救恩一定是针对不好的，所以圣经太多，那我们觉得跟一般的人想法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应该是保护好人，我们应该是挑好的，但是他挑不好的，这个明明是他不对，他还说我要祝福呢。所以神的救恩是在人的罪恶当中显出来，你可以这样讲。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讲哦，你也讲好生哦，谁跟他偷耍了哦，然后东西南北。这句话正是祝福的重点，地上的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这个重点。所以神为了要拯救地上的万族，一定要保护这个家族，包括那么坏的雅各，而且不能只有保护他，还要磨练他，还要改造他，让他生命被改变，那这样救恩才有意义。如果只是疼坏人然后让他继续坏，没意思啊。要他改变，那他开始就跟他讲，神就跟他说，我与你同在，如果有一个人要死的时候跟你说我与你同在，你会说感谢还是说 man 你安了、啊、你好走。耶稣要死的时候就跟他的门徒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把这个当作恩典。同在其实是麻烦呐、啊，你觉不觉得？是神呢、欸，而且神脾气不太好。几日干，阿弥美这阿弥美那吼，那神一句话就说：“我与你同在。”啊，你无论去到吼，我拢未帮你耍吼，保护你，还带你回来，所以你没地方跑了，一定要回来这里了吼，得帮上你。为什么？我的目标我要成全。这个成全就是救恩，他应许他的不是他，是透过他跟他的后裔要祝福全世界，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所以神可以用人的罪恶，用人的不好来成全他的好。雅各不会因为这样他骗他的爸爸就变成对，了解吗？对是对，不对是不对，上帝很清楚。但是神可以用人的错来成就他的对，这是神的高干。他厉害的地方，就耶稣被他哥哥卖的时候，最后他爸爸死了，哦，他哥哥惊到要死，死啊，老爸死啊，今麦报尿出啊弯吼，秋后算账，就跑来跟他说：“哎呦，我们怎么样？”耶稣说：“啊，没啦没啦，我知影恁真歹啦，哎，但是神是好的，因为你们的恶，我们今天我才能够当宰相，才能够全家族不会饿死，所以在这样的面前，我能说什么？这是耶稣厉害的地方，他可以在那个高度。”来看他一生的苦难，还有别人的错误，别人对他的恶意，他可以在神的慈善下面整个包了吞下去。我觉得这个不简单，哦，这个判定事情高度很高。那结果呢，神就跟他讲了，讲完以后我们一起念这个。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哇，这句话你讲过这句话吗？可能你根本从来没有睡醒嘛，你一直在睡梦中。我第一次感觉这句话的可怕，是我在高三的时候。高三的时候，那个台湾的教育厅宣布保送废止，我就害怕起来，我真的害怕，因为我对我来讲，心里面最过不去的就是我高一的体育老师让我体育不及格，让我不能保送，我恨。我要报仇，我没有办法吞下这口气。可是一方面在教会又听说你要原谅别人啊，要怎么样啊，啊你不原谅别人，上帝不原谅你啊，那我就当我如果不原谅他，那我将来被判到地狱，那划不来啊，对不对？今生痛苦，来生又永远痛苦，那不是了大条的。我也知道啊，我很聪明啊，我来生不想受苦啊，可是要原谅他我做不到啊，我真的做不到啊，我还有我的那个正义感在啊。所以我跟神祷告，不是让保送废止，是让我能够原谅这个体育老师。可是神要怎么让我原谅体育老师呢？哎呀，你的心放较开的啦，哦，对，没有。你相信是神让那一年让台湾的保送废止吗？你相信神让那件事情发生是为了解决我的仇恨吗？你有像你伟大？怎么会？那这个就是解释的问题了。因为对我来讲，教育厅一宣布，我那个体育不及格变成笑话一桩，一点意义也没有。不管我的对手花了多少钱给体育老师，那个都是浪费了。因为全部的人都要考联考，大家回到起跑线，所以那个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再恨也没有意义了。我没有想过，神用这个方法来回应我的祷告，这个太惊天动地。我的反应不是高兴，我的反应是害怕。上帝不是心理作用，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吗？有人以为，哎呀，我就是不原谅人家，我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就啊。读一些孔子的书啊，读一些什么心理学啊，然后就啊让自己修养好一点啊，然后就原谅他，那也可以啊，做得到啊。可是教育厅要宣布那个，我心理作用做不来啊，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是这个方法。我必须讲，这是我的诠释，这样了解吗？我的解释， 那个事情的意义，这个完全主观的，你可以完全不同意。可是对我来讲，整个改变了。如果神是真的，啊，我得爱较细腻的，你知不？你这样的感觉吗？有时候我们基础做得太烂，就是因为我们把神当作心理作用。啊，得爱有一个信用较好啦，吼、哦，碰到困难有一点安慰，有一点鼓励。你还是可以当基督徒，可是你的基督徒就活得不够，不够真，你的神不够真啊，那个感觉就是这样。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相信神在你的一生当中就在那里吗？我相信你过生活做决定会比现在会不同，你会在意，你不敢懒散，不敢轻彩，你不敢。所以在神面前那个敬畏，你知道那个畏的态度吗？敬，我尊重你；畏是我不敢得罪你，因为我知道如果你要追究我的话，我走不喽，我跑到哪里你就在哪里。诗篇不是说吗？我到天涯你在那边，我到海角那边，我躲到什么地方你就在那里。神是无所不在，我们神学上可以同意，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感觉，知道吗？你的主观上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这是雅各神在梦境中让他主观经历到神，所以他开始就整个改变了。他清早就起来，他也是清早起来，跟那个亚比米勒赶快吼，惊到困袂去，他套在了金边啊做事情哦。你看，本来是横下来当枕头的，现在赶快把它立起来了吼，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记号。就是所谓纪念柱，知道吗？啊，他们的仪式就是上面要弄一些东西，像我们说啊，这是我的身体，这是葡萄酒，这是面包。其实那个就是普通的面包跟葡萄汁，可是你就给它神圣的意义，说这个叫圣餐。所以呢，它只是一些有，可是他做了某些念了某些话，他就这个是一个宗教仪式，懂吗？他就做了一点宗教仪式，他就浇油，然后就黑完，他开始而且把那个地方改名字。本来叫路斯，叫伯特利，神的殿，或是神的面，神的同在。两个人开始许愿哦。好，我们来念二十节来。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我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这一个小小的经验就看到什么叫做宗教。宗教就是你跟你所拜的那个神开始有互动，那个互动是神向你启示，向你承诺，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事情，你就跟神说好，如果你这样做，那我就做什么事情。还有功德我。有点在买卖嘛，对不对？你给我多少钱，我房屋就给你嘛，就是这样，我一敢玩嘛。你相信这是一个神跟人建立关系的一个模式吗？在整个生命记，整个生命神常常说：“你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人也常常跟神说：“你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们在婚姻当中是不是也讲过这种话？你哪对我较好嘞，我就对你较好嘞，对吧？有没有？对，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公平的观念，就是说，互相啦，人跟人之间不管什么关系，那在这里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就是互相嘛。那他很聪明哦，我们再拉回来，神给他的开的支票是什么？同在、保护、带领，对不对？都忘了跟他说，你要吃三顿啊，对不对？你跟我同在，你保护我。啊，把带领我啊，我巴肚枵咧，所以雅各说：“哎、欸，兄弟，你袂记几项？虽然迄对了讲无重要，我足重要。”所以他马上说：“我爱家、爱情、爱婴啊，这个。”所以雅各其实是很现实的啦。神忘了讲了，他都给他加上去。你看，啊，这个是神的应许哦，同在、保佑、带领啊，回来。结果神雅各的许愿哦，再来，同在有没有？这个是 repeat。然后什么呢？保护，对不对？然后带领有，那他多了一个什么？给我吃啊，给我穿啊。这样雅各的祷告好不好？很好啊。 因为耶稣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也包括这个在里面？我的日子今天给我，有没有？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错。耶稣的祷告跟雅各的祷告不同在哪里？你有注意到吗？雅各是说我，耶稣是说我们，多一个门就差很多。你的我们包括谁？我，我的老婆，我的孩子，还有吗？我的邻居，我的社区，在这个地球上，只要还有人饿死，他就被包括在门里面吗？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我说的，你的信仰是个人主义的信仰，还是知道你的信仰会影响周围的人？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决定会影响周围的人，你没有办法那么清楚说这个是我的，没有。所以主导文里面都是我们，免我们的债。那个门我觉得很有意义，你怎么定义那个门？啊，到目前全世界的人都会定义，这个是活在世界上的人。所以说，只要世界上的人有一个人饿死，是我们大家的责任。那种我们是一个命运，我们是同一条船上面的。上帝给我们的食物应该够让全部的人不会饿死，可是居然有人饿死，就是我们在食物的生产、分配、运送上面有出了问题，才会这样子。这个观念，就是我早上一早不是说欧盟的事情，结果就全世界都受影响嘛。就是那个我们的门就包括很广，就是只要哪里有发生弱势、有发生可怜的情况，你都会视为己任，我能够做什么减轻这个情形。所以一个祷告里面的一个字，就会显出你心中的世界是多小，或是多宽。你怎么给他解释？那雅各很明显的是很自私的，对不对？他只有讲我嘛，我都是我。可是呢，他跟神之间开始有一个变化，神你不再是我的阿公的神，不再是我爸爸的神，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个叫做雅各的决志祷告。他把他爸爸的宗教经验，他祖父的宗教经验，他希望也成为他的宗教经验。所以宗教不能遗传，一定每一个人自己要去有那个经验，然后自己做决定，说我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雅各做这个，然后他就开始解释哦，什么意思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神。他下面就说了，那这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应该会有一些仪式。然后提到那个石头要成神的殿，然后我跟神之间应该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来往，神已经赐给我的，我会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所以宗教信仰跟钱脱不了关系。由于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就用宗教来敛财，而且很好敛，比什么好赚。我最近才听说在中国有一个人做工人赚钱赚得很辛苦，后来他就把头发剃掉，然后就跑去一个小庙当住持，是没有登记的，就是也没有经过什么的，他就结果发现这样一年赚的钱比当工人几十倍，很好赚啊。他也没有做什么不对哦，他只是就在庙里面这样收香油钱啊，啊，他把那个庙照顾得好好的啊。我还听说上一次去中国听说，现在所有庙的那个背后是共产党下去经营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好赚，为什么给那些和尚赚，为什么政府不能赚呢？而且有规划，而且那个他变成那个进去的话都要门票，然后一支香多少钱，看你要求多大的祝福，那个香就多大支，然后就那个用万开始跳的哦，不是随意哦。那你可以不交啊，你在外面看一看，拍拍照片走，你要到里面去就售票处，这个整个企业经营就进到那个宗教。那在宗教里面骗钱也是最多的，因为人到神的面前也干了，你知道吗？所以当乞丐在庙旁边讨钱讨的比较多了，因为你想到我要去见神，心里面就比较软嘛。对，那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嘛，那你看在这个宗教经验下面，他就开始把他的钱十分之一拿出来。那法利赛人一直守这个，守到最后平常生活都不管，他就是十分之一，他以为我只要十分之一给神，神就欠我的，知道吗？ 对啊，我都给你啊，啊你无去甲我祝福，所以又变成是我现十分之一是投资啊，好像买股票，不好我就把它卖了，对不对？好的话我多买一些嘛，就是这样的态度。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的信仰是这样看，你的金钱跟信仰的关系是什么？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那这个整个故事的背后就是说，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这是神要拣选的人，是坏人。可是神在梦中告诉他，我会保护你，我会跟你同在，我会带领你。雅各加上一个，欸，你要有摸我腰洗哦，摸刮洗哦，然后我就见证你的恩典，我会公开的把我的信仰表白出来，而且这个信仰会影响到我的皮甲。这是雅各的信仰，对你有吗？我们休息一下好吗？我们到45再回来，现在10:25，我们用这个钟，45再回来，我们起来走一走。